嘿，我在发现场，带您收听这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小时候的丰德是个蛮叛逆的孩子。哦，这是个怎样的叛逆法呢？大概是国小五六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往电动玩具店跑了。那时候爱玩的游戏呢，就是这个任天堂 N64 的大乱斗，零用钱就全都砸在上面了，也花不够，我就开始偷这个阿嬷辛苦卖菜的钱了。啊，这个好孩子不要学啦。那后来这个网咖出现的网络游戏呢也兴起从天堂啦 ,CS 啦到 RO, 流星蝴蝶剑劲乐团一直到这个淡水阿给每一款游戏呢都吸引着当时还是国小国中生的我。可以说呢这个下课时光啦就是泡在网咖里面。那身上没钱的话呢就拉张椅子看网咖认识这些大哥哥他们啊打游戏。哦，我在旁边看，我也看得很开心啦，虽然是二手烟吸饱饱，我也没在怕。那当然啦，这个还是会被家人发觉嘛。那个时候阿公也跑到网咖来找人的次数也蛮多的啦，偷钱偷久了终究也是会被发现。那年纪的我说实在的没有少挨打。一直到家里真正有了电脑之后才脱离了打网咖的生活。那时候的我呢心里面就只有游戏啦，那网咖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快乐的泉源一样。我只要花钱就可以在那边获得满足。也因此只要心里面有什么不愉快啦，跟家人有争吵啦，课业没办法有什么好成绩啦，内心想的就是再去网咖，然后试图想要去逃避现实。网咖呢成了我的兔子洞，让年幼的我难以逃离那奇幻复杂的环境。那讲完叛逆的小小丰德经历之后呢，先来介绍这一集来宾，是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中正桥派出所的巡佐张仁豪。仁豪哥你好。
你好。
之前除了在这边永和服务之外，还有在哪边服务过？
中和、新店、宜兰。
除了在派出所之外，也有在刑事体系里面。
大部分都是在刑事体系。
我们刚刚也小聊了一下啦。对，我们好像 都是高雄人。
哎，
对，刚刚那个仁豪哥是凤山人然后我这边是弥陀的，虽然远了一点啦，不过还是有地缘关系。我们刚刚用台语也稍微聊了一下。仁豪哥以前有这个泡网咖的经验吗？
没有嘞。
怎么说？
不会喜欢去打电动。
那你们身为警察要去网咖的次数应该就蛮多了吧？你要去临检啊？
临检那种有啦。你说私底下的休闲的那种我就很少跑网咖。
哦，去临检的时候网咖通常会看什么东西？
除了对人以外就是看这网咖，有的会以前早期有一阵子是网咖里面常常会有赌博电玩的。
哦，小玛丽哦。
不是不是，那他的那个网页直接连那种赌博网站
啊，
类似一种电脑犯罪的那种赌博。
嗯嗯嗯，是。
那那个时候我们是去看有没有画面上面有没有人在切换。后期的话就变成柜台看到警察临检的话会把所有的
直接切掉。
对，他会帮那些玩家把画面切换。
哦，所以如果算是扫赌的一个方式就对了。
对对
对。哦，我没想过原来在那个网咖也有这样的生意哦。网咖业者等于是赚这个中间的钱吗？
甚至有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在
架那个网站的人
对
哦，网咖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不太一样嘛。像仁豪哥就不爱去网咖，可是网咖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寻找快乐啊、逃避现实的地方。对哦，那对其他人来讲，比如说对于一些好学生、好宝宝来讲，可能就是一个上网查作业的、查资料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场所本身没什么对错啦。那到底这个网咖呢，又能够牵扯出什么样的案件？那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2008年呢，12月1号晚上的时候，台北县中和当时有一位18岁的徐姓男子，他无照偷开爸爸的轿车要载4位朋友出去兜风。哦，没想到就被爸爸给察觉了。这个徐爸爸呢，就在巷口试图呢来拦下他的这个车子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居然加足油门，想要来冲撞爸爸好险徐爸爸闪身就躲过了。那惊恐之下呢，也赶紧报案了啦。当时这个辖区的员警呢，也赶快进行一些搜索嘛，就在附近的街口有发现这个轿车的踪迹。那鸣笛示警，两度拦检，这个徐姓男子呢，却没有当作一回事甚至第3次拦检的时候，徐姓男子呢，还试图去冲撞警方。 兰氏派出所的员警，当时有一位叫做彭彦凯的员警哦，他就紧急开枪了，子弹却射中坐在一旁的14岁许姓国中生。这个国中生中弹之后送医，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这个子弹从少年的右边肩膀射进去，擦过肺部跟第一、第二节的胸椎哦，卡在左肩胛骨底下。虽然顺利的开刀取出，不过却有可能造成下半身的终身瘫痪。我刚刚讲的呢，是当初的这个2008年的12月的一起新闻。然后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你有印象这个新闻的发生吗？
有，那个时候刚好也是综合一分局里面服务
哦，
所以当时这件事情
算是闹得蛮大的哦。
分局里面有在检讨这件，
是因为这种有时候一些关于用枪时机啦，然后真的遇到拦检的话，被冲撞的话，要不要开枪哦？那可能要朝什么地方射击？一般来讲，我们是朝轮胎射击嘛。
嗯，
对。那这个同仁当时的状况，分局就有一个讲法：这个员警生命受到威胁啊，车子朝他冲过来哦，那他来不及对抗鸣枪，于是呢就对着这个车轮开枪嘛。可是因为要闪躲的关系哦，所以重心有点偏掉了，所以一不小心才会直接射向了车窗里面哦，就射到了这个少年，然后才会误伤到了。当综合分局哦，又有发表声明说，其实是有符合这种警械的使用条例的。
嗯，
那你们应该也会讨论一下这个案件的，到底怎么样？同仁会不会因为这种案件导致后面有一些我开不完的这些官司的问题，对不对？
用枪时机其实这种东西很法律上的规定很模糊了。老实说，当下。马上怎么有办法判断呢？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判断，而且很多的状况像他们这种又要闪躲又要那个的时候，怎么可能像他那么准确的说能够打哪里，造成很多的远景也不敢
直接开枪了，
不敢开枪了，遇到危险了宁愿不开枪。
对啊，不然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的话，被告那可能是要赔上自己的远景生涯的哦，然后可能一辈子就葬送了这样子，你可能要赔个好几千万给对方的家属。
而且那个年代监视器不像现在
这么
数量那么多，那各个路口能够拍得那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是各执一词的时代。
嗯，
那不像现在我们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有监视器帮我们佐证，
是，
可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当事人说没有，警方说有，有的时候很难说有一个正确一点的，或者是说一个公平一点的判决
的一些证据能够提供出来就对了。这个案子发生之后的一个礼拜哦，这个许姓少年啊，就是当时中弹的这个少年哦，我们先称他为小许好了。
嗯，
这个小许的妈妈呢，就像民意代表哦，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张瑞山还有陈永福来陈情哦。那这两位议员一听之下觉得不得了了，就马上找了立院党团的干事长立委呢赖清德，共同为他们来召开记者会哦。那当天呢，除了这个小许的家长有到啊，开车的徐姓男子哦，这个18岁的徐姓男子也到了哦，就连徐家的这个家长也都到了。那这个少年们的说法是说哦，这个在追捕的过程中啊，根本没有去冲撞远景哦，是远景把机车停到旁边之后呢，直接就走到了副驾驶座，然后举枪紧贴着车窗射击。哇，这一听之下就不得了了嘛，而且少年们他们口径一致哦，都这样说。
嗯，
议员就强调说。这少年的说法都一样哦，而且并不是远景所说的什么遭撞自卫才开枪，因此家属跟议员呢要求要提出这个国家应该要给付4500万元的国赔。哦，当时在这个记者会呢，就有这样的一番论述。
嗯，
那这个新闻呢，其实也引发了不少的媒体跟进报道啊，这4500万嘛，跟这个少年可能一辈子就不良于行啊，可能就要在轮椅上过活。也有民众开始质疑起当时这个用枪时机啦，跟这个执法过当的等等的问题哦。那这个新闻在曝光之后的一阵子哦，有天这个仁豪哥应该就接到了一起相关的报案，
嗯，
好像是跟两位女孩子有关。你还记得那天的状况是怎么样吗？
没，那时候是我们派出所的员警，那还有当时的所长哦，李所长他们联络我说哦，有一位同仁在勤务中哦，那个超商的店员哦，带着一个小女生，跟他讲了一件事情，说哦，大概半年前哦，他跟他的同学去找这个小许跟徐志浩的时候，
嗯，
找完了以后，他的同学就不见了，
嗯，
就没有再出现过，所以说他们来跟我们的那个同仁报案，然后我们同仁刚一 因为失踪的只是一个国中生，所以他跟我们侦查队联络，让我们去追，深入的去追一下，然后我们请这个少女
做一下笔录、哦、
做笔录。
这个少女她的说法是说，她看到小许跟你刚刚提到一个人名字叫徐志浩，这两个人她跟他们一起去玩之后，然后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的一个少女就失踪了。这个少女是她同学吗？
是同学。
这两个人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记者会是有关联的吗？
就是这个少女看到记者会这个徐志浩的画面，然后
徐志浩就是开车的这个人、啊、
对，开车的这个人，他那时候跟他的朋友看到新闻的时候，他朋友发现他整个在抖，就有那种惊吓，所以说他要问他，然后这少女讲出来说、哦、他们当时怎么样、哦、现在然后有发生什么大概什么这样的状况。那因为成年人比较那个就
敏感一点了，
来马上带他，在上班的时候刚好看到我们远景在烧伤的情物，所以赶快叫少女、哦、跟我们的同仁反映讲出来。那所以这个少女过了半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大概将近半年，会愿意讲是因为看到记者会的这个人
徐志浩，这个人
看到徐志浩
出现在这个前面，而且他很害怕。
对，
这个少女我们先称她为如如好了啦，就是目前来报案的这位少女、哦、如如她跟另外一位小芳他们原本要跟徐志浩一起出去玩，但是回来的时候小芳就不见了，然后很害怕、哦、然后才来跟你们报案。那进到侦查队的时候他详细是怎么样跟你说的嘞？
如如跟小芳就是那一天要翘课，还找了一个小许联络说哦，那到哪里碰面，我记得是纪念捷运总站碰面。那小许带了徐志浩，哎，四个人。那个时候小许跟徐志浩是在网咖，那他们去网咖找他们，新店捷运总站旁边的一个网咖了，就是他们，然后四个人一起从网咖离开。当时一开始应该只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并没有说一定有什么目的在做事啊，那个人都很随性。再后来是徐志浩他们提议是要带他们去一个什么叔叔的，可能是家里面那个，因为网咖泡也是要
钱嘛，
也是要钱嘛，对啊，所以就去换了一个地方。
那可能去叔叔家里面，然后大家一起聊聊天。对，那个大哥哥的身份哦，这个徐志浩就带着他们出发了。那他们后来去了哪边呢？
去了在新店碧潭桥旁边的一个巷子，那种老旧的建筑，社区，那一个很偏僻的一种一个地方啊，在巷子的巷子里面，他们就四个人一起进去。进去了以后，如如说徐志浩他们在房子里面就有铁棍，就拿铁棍攻击他们。如如当时被打晕，
他晕倒了。他知道是谁打他的吗？
说法是两个都有，
两个人都打他。
对，小许跟这个徐志浩两个都有打。那还有他的同学被打，然后他有昏迷，然后在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手脚被同军绳绑着，胶带把嘴贴着。
他当时国二的年纪耶，
对，
然后才大概是三四岁的而已，遇到这样的状况，感觉自己被人生被控制了。那他面前有看到谁吗？
醒的以后他是说他只看到小许跟他两个人在一个房间，徐志浩跟小芳没看到。对，陆续的听到他同学的惨叫，那一下子以后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了以后，这个徐志浩就过来敲门，把小许叫出去。那小许出去了以后，开始听到重物在拖行的声音，如如有听到有东西在拖，
是在地板发出那种摩擦的声音。
对，在地上，因为那个房子是木地板
哦，
所以拖行的时候有声音，那口口可能咵的那种拉东西的声音，然后又听到浴室里面有开水，然后又听到搬重物吧，搬重物走楼梯的那种声音。再后来小许回到房间也是脸色整个苍白，他有问小许说、啊、怎么了，那小许都没回答，就是反正脸色苍白的，有点失神那种状态，
感觉是出事了。
成年人感觉一定是出事了，那小女生当时的那个还没有
警觉到这是发生什么事情，
她没有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只觉得好像怪怪的。
对，她只能说怪怪的。
那可是小许也都没有回答她哦。那小许有想要对她干嘛吗？他们两个关在一个空间，然后她自己又被这样绑了起来。
小许应该是有当时有喜欢这个如如，应该是可能国中生胆子还没那么大，所以最后没有对如如做什么动作。
鲁鲁他当时是怎么讲的？他说他在做笔录的时候提到这段嘛，他有说有感觉他要对自己做什么，然后
我印象中是没有很明确，
反正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小许为什么进来之后也不讲话，然后也没有对自己干嘛。那他有叫小许就把你就把我这个解开啊，你为什么把我绑起来？
后来是小许他们自己把他解开，把他带出门的。
哦，
那个时候把他带到屋来，也是废弃的，类似公寮那种地方，然后在那边本来应该是要打算在那里把他做掉，要把杀了把他丢在那边。那后来是他的同学小许哦求情，
拜托说徐志浩你不要把他杀了，是不是？
对，所以他才没事被放下来。
所以鲁鲁的说法有提到说为什么徐志浩他有想要杀了自己吗？
我印象中他是没有说，只是提到说反正类似说今天的事情你不能够讲哦，那鲁鲁就是发誓你以后才会放，愿意放过他。
回到家之后怎么没有来直接来向警方报案？
小女生应该鲁鲁应该也是可能第一个怕了，那第二个就哦，徐志浩他们已经放过他了，他不想要再节外生枝，再另外有什么事端出来
哦，
哎，刺激到别人，所以说他也就真的都没讲。
你们这样一听之后，有猜想小芳可能的状况吗？因为小芳感觉很，我这样一听，感觉好像真的出事嘞。
那个时候，我们的听到第一个也是认为应该出事了。往好的、最好的方向想的话，是不是被监禁起来？那另外最糟糕的状况，可能已经被弃尸了。但是我们不能确定是哪一个。
先跟你理清一下，所以鲁鲁有讲清楚他跟这三个人、其他三个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吗？他们很熟是不是？
他跟小芳是好朋友，那他知道小许在暗恋他，
他也知道，
他知道
哦，
哎，他之前就一开始他就知道了。徐志浩他知道是小许的类似哥哥、大哥、
大哥的感觉，
嗯、大哥的感觉。
他当时已经18岁的年纪了，所以这个大哥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也不是很了解。
他不是很了解。
之前他们有见过面吗？
有见过面，他们之前是有见过面，
可能一起打网咖或什么的。
跟小许碰面的时候可能那个大哥有在旁边
哦，
所以应该有见过。
目前这个失踪的小芳以前是会跟鲁鲁他们一起玩玩游戏打网咖这样的状况是不是？
嗯，同学了，隔壁班嘛，或是隔壁班同学了。
是，那天因为可能两个人都翘课了，然后就约出来要可能一起去打网咖，没有想到又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嗯，
那你们这样一听之后应该很重视，有先组成专案小组吗？
当时的分局长就是我们现在的台中的局长蔡尚博蔡局长，当时有马上成专案小组，先确认鲁鲁说的话到底是真假，鲁鲁所讲过的笔录再叫官过来，再重新有一些疑点先厘清，然后那些时间点那些地点一个一个要去查证。所以我们到了那个乌来的山上，那个他说的那个他们去的那个房子，
一个公寓是不是？
那不能算公寓，那应该算铁皮木板搭建的，墙壁又是水泥，这个建筑很诡异的，
很诡异的一个建筑，
很怪很奇怪的一个。
附近很多人吗？还是没什么住家？
没住家，他刚好是在人家的防火巷里面，它的外观看起来就很诡异了。那是要半楼的，要上半楼，下面半楼是一个土地公庙，还是小小的矮矮的以前那种满念公啊，那个类似那种那个的地方啊。他们是住在他那个房子，就刚好在那上面。
你们有进去里面看吗？
那个时候没有，第一次的时候只是确认说，他讲的那个路线，他讲的很诡异，听起来怎么会有房子是盖在那种地方？结果还真的找到。
你就带着他们去找，是？你直接带着去找？
我们自己去了，就是照着他描述的那个路径去找，真的找到这个房子，然后去新屋路上面，带着他上去。
他有印象，当时
对他有印象，说停在哪里，然后往怎么走？真的有那个房子。真的是一个公寮，
公寮，废弃公寮，
对，是废弃公寮。
他就被在那边又被控制住行动了，
那被硬载，他被载上去嘛？
哦，是机车被载上去，是不是？他是怎么上去的？
他们，我记得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从那个山贴上去，
从这个原本在新店的这个住处，然后骑车骑到新屋路的废弃公寮上，
对，
然后山贴是谁骑车的？
徐志浩骑车的。
去了这两个地点之后，基本上能够判断的出了小芳讲的应该是真的咯。
对，因为那两个点你没有真实去过你讲不出来，没有去过的人真的讲不出来，你找不到。
那鲁鲁在讲这些话的神情的时候，当时是你跟他做侦讯笔录的吗？你感觉到他的那种情绪吗？
其实他那个时候的情绪你能听得出来，说他讲的并没有在那边思考了，讲的很笃定，就确实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状况，那不像是说他在编故事。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想说要确定一下小芳这个孩子到底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吗？因为如如他后来有在学校看到小芳吗？
他后来没有。那他讲完了以后，我们要去查，诶，小芳是在他说的那一天被家里面报失踪。
那这个时间序呢，目前理起来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呢11月6号的时候，是两个人呢，就是如如跟小芳他们一起翘课的那一天，也就是出事的日子。后来在一个半月之后就发生了这一起这个无照驾驶啦，冲撞，然后远景开枪伤到小许的这个事件。那不久之后呢就召开了记者会。那后来你们就接到了这个如如的报案了嘛。对，他看到了这个记者会的内容，又看到了徐志浩，他害怕的这个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他就吓得发抖，然后就你们就接到报案。这样的话，你们有照着这个时间去确定，如如就是在11月6号那一天真的就失踪了？
他的家里在11月6号报失踪，那我们那个时候调他的通联，他那一天当天的通话记录很复杂，很混乱。
他的爸爸有去跟他了解一下，或者是学校那边去了解一下？
对，有，我们有去跟他爸爸了解，学校的部分倒是没有去，只是跟他爸爸碰面，然后因为他爸爸找他很久了，家里找很久了，那说他最喜欢的打的网咖游戏啊，劲舞团。
对，劲舞团我那时候也有玩过了。
对，那个时候他说他的账号已经都没有登入，从11月6号开始都没有登入，我们碰见他爸爸去找他爸爸的时候账号都没有登入过，
因为他最爱玩的游戏却都没有登入。
对，
可能家里面刚好也有电脑，所以可能
他的表姐跟朋友他们都有
共同好友了。
这个游戏我不知道，但可能类似像是我在开的时候，你们如果有上来，我就看得到你。
对对，
类似那种功能。他们说，他们问，他说，这小芳已经从11月6号开始就都没有上过线，
觉得很不对劲。那到底为什么小芳那天会没有去上课，会翘课？过往有这样状况吗？你们有问爸爸吗？
爸爸那个时候很自责了，他说以前每天他都会载他去
上课，
上下课接送，那就是那一天没有。
为什么？
因为早上吵架，爸爸生气，叫他自己去上学。
是为了什么吵架呢？
也类似像他打游戏打太晚，
可能早上起不来，
类似这一种的。
所以可能爸爸就有点生气哦。那你这样的话，你就自己去上学。
对，自己去承担。结果，他没有去学校。那
就从此就没有回来了，
就没有回来了。
那你们去找爸爸谈的时候，爸爸有提出一些可疑的对象，或者是你们有跟他讲到说如如提到这个状况吗？
我们一开始我们没有讲，我们不想太过惊吓家长了，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有在找你，帮你找你女儿，大概是让他爸爸知道这个状况而已。
这个失踪的小芳啊，她的整个家庭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们家经济状况算不错了，也有开便当店，也有他爸爸名下也有一些房子。他是独女啊，独生女啊，住在一起，跟家人都父母亲都住在一起。
这个爸爸找不到小芳之后，也其实就有报了失踪嘛。那你们后续也有去调阅了一下小芳的一些相关资料，因为小芳当时其实用的这个手机是一只叫做Sony Ericsson 的手机。当时我记得，其实我跟小芳的年纪差不多啦。当时这个 Sony Ericsson 的手机就是蛮流行的这个爸爸也有替他买了这个 Sony Ericsson 的手机嘛，然后可能又拿去学校，所以同学们也都知道说他有用这个手机。后来这个手机也不见了，或者他们打又打不通吗？
隔天开始就不通了啦。当天的话，那个手机有很多的拨打记录啊，什么电话乱七八糟的电话都有打。后来卡片跟手机就分开了，
SIM 卡跟手机分开了，
然后手机又被换插了别的门号的 SIM 卡在使用，那所以我们后来又去追那个电话，那从电话中追到最后一个持用人，我们通知他来做笔录， 发现说他是他的姐姐送给他的，他说手机是他姐姐送的。
姐姐送给他，那姐姐怎么会有这个手机啊？
我们又通知了他姐姐，那姐姐说11月6号他在碧潭桥旁边的当铺，他在跟朋友在那里泡茶聊天，一个男人就是徐志浩拿了手机来卖，当铺这种来路不明的行动电话他们不会收。
他是想卖多少钱啊？
1000块，我印象中没记错的话，要1-2000块而已，他开价很低，当铺听到就不愿意收，来路不明啊，
感觉就是为了嚣张就直接拿到当铺来。
对，那所以当铺不愿意收。那那个姐姐在旁边听到很便宜，弟弟没有手机，好，那买一下来就送给弟弟用。
1000块有只手机，哇，真的是赚到呢。是这个当时最流行的，可能还可以拍照啊，还可以有一些 APP 可以玩游戏哦。
他要买，那这个当铺因为都是朋友嘛，那既然你们如果讲好你们要买卖的话要交易，那你卖方麻烦你把你的证件借我影印一下。
这算标准程序吗？这他们不是当铺买卖吧？
正常当铺买卖的话会跟人家留证件没有错，但是因为这个 baby 的交易其实根本当铺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啊，又不是当铺买的。
对啊，在当铺，所以当铺那个时候也算是有警觉，敏感度比较高了，但是留着以后如果有问题才能够证明说自己的清白，所以说要求说啊，那你要买卖的话麻烦你把证件给我，我影印一下，而且当铺就把那一张留下来，
这个身份证的证件影本留下来。你们后来也找到这个当铺了是不是？
对，我们找到当铺，那当铺一听印象还很深刻，我记得他们那当时他马上说啊，我知道啊，那个是一个男生拿来的，我有那边有他的证件影本，那拿给我们看，结果是徐志浩的。
就是徐志浩，就是这个开车撞伤然后想要去冲撞严谨的这个徐志浩。
嗯，是。
你们这样基本上就能勾勒出来小芳的失踪确实跟徐志浩很有关系耶。有了这样的线索的话，基本上这个徐志浩感觉就逃脱不太了关系哦，感觉一定跟这个小芳的失踪是有所关联的。那当时其实我们同步来做侦查的时候，因为主要也是要厘清清楚最开始这个报案人鲁鲁哦，他的一些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那鲁鲁他的说法一开始好像讲的不是很详细，是不是感觉时间点是有点不是很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一阵子，过了几个月了，所以当时他的讲法有一点模糊，也有一点矛盾，就时间序上面会有矛盾啊。哦，他像说在房子里面他到底声音是在他被打晕以前听到的，还是打晕以后听到了？那些声音的顺序到底是怎么来，是先楼上啊，还是先拖行啊，还是先放水什么，那个时候一开始是这些东西都是混乱的，讲不清楚，他只能够确定了这些，但是时间顺序有一点混乱。
所以你们有在通知他来做第二次的笔录？
他的笔录做了4-5次，一次一次，然后当时有成立专业小组嘛，那笔录拿出来，这前面在研究，疑点在哪里， 哪个部分需要再
补强一下。
对，所以又通知他来，然后又通知他来，然后我们发现新的是调查回来的资料啦，发现新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又会通知他过来看看，对于这些东西他到底清不清楚，
知
不知
道，
能不能够帮助他唤醒他的记忆，所以通知了他4-5次。
当时在做第三次笔录的时候，好像这个鲁鲁有提出一些比较关键的线索，对不对？
他当时说他有去医院找小许。
他怎么突然去找他了呢？
他应该是想说直接问小许看看到底当天发生什么事，小芳是不是被关起来。小许给他的答案是你不要问了，人不在了。
人不在了，这句话你们听来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就是有可能是在往最坏的情况发展了。当时我们就那应该是有可能被杀害了。
那鲁鲁这样一听没有想说就再追问下去吗？还是他也吓到了？
他也吓到，那小许那时候也不讲了，真的说你不用问了啦，然后人不在了。
他那时候因为被枪伤嘛，然后在医院在休养当中，所以可能面对鲁鲁这样的询问，他也不太愿意再多讲了。那鲁鲁也不知道怎么追问了，可能也害怕吧。在你们做第三次笔录的时候，就跟你们讲到有这样的状况。
对，
你们专案会议中有就研判，应该是往最坏的方向走了。
对的，要必须要往最坏的方向走了。
当时还有启动其他的一些调查吗？比如说更积极的，例如
通讯监察他们的电话
哦，包含说小许的跟徐志浩的吗？
对，然后家里面的都有。那但是那个时候时间已经过很
几个月去了，
几个月去了，所以电话中 听不到任何的，
比如说谈论到、欸、小芳怎么不见啦、
啊，都没有听到谈论案件的部分。
不过好像有听到一个蛮奇怪的状况，是不是？你说他们家里面，
徐志浩的爸爸打给这美国的兄弟，说家里面的墓碑，祖先的墓碑裂了，他家可能出入要小心，
通知兄弟们要小心一点，
对，不是好预兆。
这墓碑裂掉，感觉真的是可能后代子孙有一些影响哦，可能就我们这种传统的观念来讲的话，不是个好兆头，
不是好兆头。
对啊，你们当时就听到这样的状况，就觉得哇，感觉是跟案件
不能那个的，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点
是，
嗯，
好像有一点什么，
嗯，
新店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研判有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嘛，就是那一个住处。
如果以如如的说法的话来分析，那应该是第一现场，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唯一现场。
怎么说？
如果真的是杀害了，那尸体在哪里？搬运走了吗？有没有被搬运走？还是丢在哪里？怎么的那个？所以那是第一，那是不是唯一？当时没有办法确定。
那这个屋子到底是谁的？你们有查了一下吗？
屋子当时我们有查，最后知道说、啊、那个使用人是这个徐志浩的之前在学功夫的一个师父所租用的。
他们叫阿吉嘛，
哎，阿吉，他们去乌来山上是骑阿吉的摩托车，所以那个时候把他暂定，把他当成也是共犯之一。那个时候照如如的讲法是，当天其实从头到尾就只有他们四个，并没有阿吉。哎，可是他们使用的是阿吉的摩托车，那个时候暂时还把他列为那个，就没有先去打扫警车去先去找他。
你们有观察一下这个小许啊，当时在医院嘛，那段期间你们有进行这个通讯检查，小许有什么异状吗？
但那个时候我印象中他没有电话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讯检查他了，只知道说哦，这个小孩子当时的医院给的诊断是说他应该不良于行，
嗯，
所以我们比较放心的说不会跑，反正他一定在医院，
可能没办法从他的手机里面获得一些线索。那这个大哥徐志浩有没有手机啊？
他有手机，不过他的对话都是一些年轻人的那种，
没什么营养，
没营养。
嗯，那你们查有查他的通联吗？
都有调过，有确定说如如讲的那一天，徐志浩人在现场，他的基地台就是附在那个地方，没有错。
哦、然后后来也到了那个新店的山区上。
哎，对，这些那个跟如如讲的历程是吻合的，
这样真的是徐志浩跑不掉了，可能跟整个案子关联性非常的高。那我们案子讲到这边哦，假如小芳可能真的如我们专案小组所想往这个最坏的方向所发展的话，那他很可能是被杀害的嘛？那被杀害的话可能是被丢到哪边？你们有去找看看附近的可能被丢弃弃尸的一些地方吗？或者是山区啦，新店山区啦。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特别的线索跟我们说大概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向，也无从找起啊。乌来山上有去大概去看过，然后但是那一个房子坐落的地方真的是很奇特，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只知道后面
到底附近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地方到底是一个
真的，那个现在真的很难形容，一排房子的后面类似防火箱盖在那里面，
反正这个屋子外观看起来就很怪啊。然后加上说你们看一看也没办法看出个什么端倪哦，
而且那个地方是唯一，它只有一个出入口。
嗯，那你们当时掌握了这样的一个线索之后，应该手头证据也差不多了嘛？还有再去做什么补强吗？
那个时候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了。我们就直接跟指挥的检察官报告，那最重要的几个证据理清完了，那应该跟这个徐志浩是很重要的涉嫌人了，那所以我们请了拘票，请了搜索票，就去执行了。
5月12号，也就是大概在
半年后，
案发的半年后啊，我们准备来执行这个搜索。我们总共应该是请了3张拘票，对不对？
3张拘票，2张搜索票。
这个拘票主要是要拘徐志浩，还有这个在医院的小许，还有一个是
阿吉。
阿吉，你们觉得他可能也脱离不了干系，就对了。
嗯。
因为毕竟屋子是他的嘛，很有可能他也有可能涉案，我们目前没办法就是了解清楚嘛，害怕打草惊蛇啦，也不敢跟他有所接触，反正就先我们具体过来了解一下，看看怎么样再说，
程度到哪里。
嗯，那天发动搜索的时候状况大概怎么样的？
搜索的时候我是去徐志浩家中，家里面当时有他爸爸他奶奶， 跟他爸爸的朋友。那我们当时有问他，然后你是11月6号呢，你是不是要去哪里，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他都没有，很镇定，对什么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啊，
跟我无关哦，
对，跟他无关啊，跟他没有什么那个，他不知道了。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拿了一张照片放在他的面前，当时他是坐在餐桌，就直接推到他的面前，那一张照片，那张是影印的，一直重复复印复印复印出来的，突然出现了一张两个眼睛瞳孔非常的清楚，一般的复印再复印再复印的东西会出现很多模糊格状，那那一张很奇怪的在脸的线条都是模糊，就只有眼睛确实很清晰，瞳孔很圆，好像就是在看着人。在侦办的过程中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抛出这一张，在影印的时候大家看到都吓到，特别把那张留下来，执行搜索那天那一张放在他的面前，他大概愣了五到八秒，他爸爸当时坐在他旁边，跟他爸爸说他要先清场，麻烦他爸爸帮他清场，请奶奶进去房间，他爸爸的朋友去房间，进去了以后他跟他爸爸说先帮我请律师再来再承认。
他就说他有杀害，
对，他奸杀了这个小芳。
好，那这个徐志浩呢，他终于认罪了，靠着我们一个关键的照片让徐志浩呢愿意松口说他真的有将小芳给杀害，而且是奸杀。那案发的过程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下集呢再来持续探讨。就记得我在案发现场的先谈到这边，也感谢任豪哥的解说，感谢您，
谢谢。
接下来进到听众时间，首先呢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案发侦查团队的新成员。这次加入我们的 MB3 订阅的呢是分局长半熟蛋，他说嘞，辛苦 Q 妈和丰德用心制作。好的，那感谢这位半熟蛋呢也加入我们的案发侦查团队哦。其实现在团队成员也越来越多了啦。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其实先前呢、我们一直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创造一个团队成员里面互相一个交流的平台。那原本是有点担心说有点分身乏术了，但是又觉得说大家既然都愿意来支持我们喽、然后也愿意付出自己的这个行动花钱来支持我们的话，感觉如果不真的创个平台大家有个互动的机会的话、我自己也会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聊聊天啊，对，我觉得大家彼此一起互动聊天应该也是一个蛮好玩的过程哦，可能肠粉跟肠粉之间也有很多话可以聊。所以呢就在前阵子我们也开创了这个 LINE 的社群哦，这个社群的名称就叫做案发侦查团队。那只要每一位呢不管你是侦查员侦查队长或者是分局长哦，只要有支持我们呢加入这个 MB3 赞助订阅计划的呢就可以到社群里面，那我们在里面呢会一起来交流啊，聊聊天，聊一些案子或者是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像最近就在聊那个新竹到底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啦，到底大家早餐在吃什么东西之类的。那如果呢你先前有加入到我们的订阅计划但是没有去收到信，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社群的话，请记得去收信哦，因为这个加入社群的这个连结啦我们有附在信上的。那如果没有收到信的话也可以来 IG 或者是在脸书的粉丝团里面来私讯我们，我们会马上的来为你处理。接下来呢来读一下干爸干妈的 Donate。这集抖内的呢是 Tommy Low， 他说嘞，丰德你好，第一次请丰德喝杯咖啡，哈哈哈哈哈。本身是软体工程师，所以常常在上班较悠闲的时候收听你的节目，感谢你呢陪我度过上班时光，透过节目领悟了很多，期待丰德继续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谢谢。那也感谢这位 Tommy 的抖内哦，其实。我不敢说我们的节目案发现场让大家很多领悟到了什么啦，应该是说我们所讲述的每个案件哦，他们都用他们的生命或者是他们的历程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那其实我在这中间呢，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多，有时候在跟来宾啊受访者在对谈的这当中，我自己有很多感触啦，有可能有时候在中间呢就会直接来读出来，又或者是有些可能是在我在准备这个案子的时候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这个案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心得哦，所以可能就会在前面的引言啊或者是后面的结尾的时候把我的一些想法呢也夹杂进去，然后跟听众们诉说。那不敢说就是我们的节目要说让大家领悟什么，应该是说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哦，都是有一些可以让别人所学习的。对，那我们可能借由别人的这些生命故事，可能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呢得知了一些什么。 那每个人可能得知的部分呢不太一样啦，你可能听到 A 想到的是 BCD 哦，我可能听到 A 想到的可能就只有 A 而已啊，我不会想到那么多。总之感谢这位 Tommy 的抖内及支持。好，那接下来读一下大家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呢是 AFFEYHF， 他说的赞赞，从第一集开始听，一开始呢虽然因为主持人的紧张差点气追，后来很庆幸自己没放弃，才能听到你的成长跟进步，也了解到很多社会案件的细节跟经过。在平常觉得太多媒体的不实报道，不太会去注意到社会案件，像我最近听到了庄淑金的案件，才了解到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不然平常也听到张淑金也只会联想到二房东。很谢谢主持人与制作人的用心，才能让我们了解到事情的全貌，所以一定要来五星好评的啦。 By the way， 还好后来第二季的改成比较长时间的，我比较喜欢长时间的内容，一次听完才过瘾。好的，那感谢这位听众哦，只好险你没有放弃啦，不然真的是听不到我们最新的内容了啦。那他有提到这个媒体目前感觉很多一些不实报道，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到不实报道，应该说这些媒体工作者啊，或者是这些记者们呢，大多时候都是要么是靠点阅啦，要么就是这个新闻的切点哦会比较耸动一点，所以通常呢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力哦，吸引阅听人的目光呢，就会切的比较辣啦。那这样的内容其实报道出来的时候，其实会让人有点偏颇，或者是大家很不喜欢看到的一些冗长标题。那或许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有些听众就这样不太喜欢去看一些社会新闻报道。不过我觉得这部分呢，就是取自于个人啦，大家看自己怎么决定哦，看或不看都可以。不过透过案发现场哦，我们也不是一个比较浓缩的方式，我们反而是把一个单个案件呢，透过完整的叙述来讲述，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会。那这位听众还有说到哦，他喜欢听这个长时间的内容，所以第二季改成长时间之后，他觉得很过瘾。其实一开始要做第二季的时候的这个变化，我们是应该说我自己啦，也是有点捉摸不定哦。特别是我们制作人 Q 妈的部分，他也很担心说，真的会有人听那么长吗？他不太相信哦。因为一开始我们是设定说就是上下班的时候通勤来听的嘛，所以通勤时间你说顶多三四十分钟，那算很长了哦。所以我们是设定说在三四十分钟内就要把这个案子给讲完哦。那所以在第一季的时候呢，就会有那样一个呈现。不过后来也是收到了很多反馈啦，那听众们也跟我们讲说，哎，做长一点不用担心哦，大家也习惯去听比较长的案件的内容，因为如果是真实犯罪迷的话，我们要把这个 podcast 跟传统的这种影像的思维给分开来。传统影像思维，你看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东西也算是极限哦。你说看到四十分钟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一般人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去可能在 YouTube 看一部影片。所以过往呢，我们可能还是有被这样的思维所影响哦，做起东西来也是有点放不开手脚。那后来啊，在第二季的这个跟动之后呢，也获得很多的好评哦，大家都给我们很好的回馈，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了。好的，那下一位留言的呢是锦祥老师，我们的分局长锦祥老师啊，他说听到丰德广告啦，听到丰德念出留言。许久以前呢，曾在特殊青少年矫正机构教过一阵子书。面对这些犯过错的青少年呢，有些因为毒品、色情，有些因为窃盗、帮派暴力，不得不进入矫正机构。所幸大多出来后都还能走上正途，但有些孩子还是走回老路。之后投身补教行业，看到眼前懵懂的孩子，总不得不想起那些踏入歧途的羔羊。这或许就是我在教育路上总是试图引导他们不要踏进黑暗世界的动力。再次感谢丰德与 Q 妈认真制作好节目。最后再广告一下 FB 及 YT 呢，来搜寻锦祥国文，欢迎给我一点意见哦。这个锦哦，就是锦色的锦，祥是非常的祥。那锦祥老师讲的这个锦祥国文哦，真的有去认真看了一下。如果你是可能像是国高中生啊，想对于国文呢有更多的认识的话，或者是你是家长哦，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些课后更多的一些素材的话，我觉得这个 YT 的内容都是不错的哦，以及 FB 也可以搜寻得到。欢迎大家去订阅这个锦祥国文啊，统统把它订阅起来哦。那锦祥老师还有说到自己以前曾经在矫正机构有教过书哦，我想这是一个 相当相当特殊的一个经验哦，因为看的这些毒品啊、帮派切到暴力或什么的，进去里面要来进行矫正教育的这些青少年哦，可能身为一个在这样的老师哦，然后试图想要去带他们走回到正轨上，不过努力许久、哦，可能并不会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果，可能多数或者是可能有一半都还是会走回到他们原本的老路哦。这也让景祥老师呢，在之后投身补教业，或者是目前在教书上，都有更多更多的感触。其实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哦，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路途中哦，你仔细想想，有没有遇到一些曾经影响你很多，然后想要带着你变好的那些老师哦？其实我自己回想起来，曾经遇到过几个，那这些老师呢，也是真的，可能尽管自己的品性有些顽劣啦，喜欢去捉弄同学啦，然后有时候会去破坏一些东西啦，但这些老师呢，就是都还是可以去循循的来教会我们哦。有时候会想说，如果在成长的路途中没有这些人的出现的话，可能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可能会因为没有这些引导呢而学错，有一些偏差。真的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哦，非常重要。也感谢这位景祥老师留言。好，下位留言的呢是这个 Rina Nine， 他说风德，然后三个这个 muscle 的图案哦，最后给我一个爱心。好，这个爱心收到喽，感谢您的留言。好的，下一位留言呢是 Felix Hu， 他说通勤无法听呐、啊，听到风德缺留言，我又来了。不得不说，最近这几个礼拜的内容真的是越来越精彩。在通勤途中呢，常常赶个捷运或买个饮料，就漏听的内容，需要一直再拉回去听哦。现在决定呢，把案发留在休假时认真听。有些案件真的是漏听了几句话就不飒飒。谢谢风德跟 Q 妈，请继续加油。好，那这位听众说了，我们案子有时候不太适合就是分心通勤的时候听。我在想应该是有些东西是蛮关键的、哦、尤其是在案件发展或者是案件转折的那个期间。那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呢，后面就会有点听不太懂、哦。其实我之前去听一些其他的真实犯罪节目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像最近制作这几集呢，我都会尽量的啦，把这些人名啦、啊、就是一念再念哦，就是怕大家不知道谁到底是谁，然后跟这些案件的发展哦，有时候可能稍微放空一下啦，然后或者是没有跟上啦，就会听不太懂，就怕大家要一直倒回去听啦，所以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举动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哦，因为真的有些听众是跟我一样，在这些案子呢是跟不太上的、哦、特别是人物一多起来的时候。是我看电影会这样子啦，就是看到电影觉得怎么长得都一模一样，这个人刚刚是不是有出现过，就会有那种脸盲症或者是这种人名辨识困难的问题。好的，那下面留言的呢是换好了，他说发现自己有社恐的潜水员，别练出难呀，想听快来翻评论发五颗星。风德的声音有吹敌人的效果，听到号召冲 4.99999， 虽然到了潜水期哦，但还是不由自主的浮出水面了。其实都有在听，嘿，我在发现场，在我耳朵里哦。不论是年轻的案发现场，还是成熟的案发现场，都有值得他欣赏的地方。There are a thousand hammerhead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坚持自己，哈哈。透过风德的叙述，我在听每个案件都会有好多的感触，说不完。就说 S2EP102 里的受害人哦，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能感受到他当时的无助。许多的弱势族群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被人摆布呢？世界上还有多少类似的事件还是不断的在发生？想想都觉得很难过。World Peace 难道只能是一个口号？好的，那这位听众说他自己有社恐，什么社恐？就是这个社交恐惧症啊，可能不太敢跟大家有一些互动。不过听到风德的号召之后，还是浮出水面来留言哦，相当相当的感谢你。那他觉得可能我们第一季啊或第二季的内容哦，都有他值得欣赏的地方，要我们坚持自己哦。那他说有一些案子很多感触，特别是像在 S2EP02， 也就是宋志宏去虐待错兵的那个案子呢，他就有感受得到好像当时错兵的一些无助。那是不是世界上很多一些弱势的族群啊，也都是像这样像错兵一样、哦、任人去摆布。 我其实必须得说，这些社会的黑暗面啊，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这样的情形呢，应该是更加可怕的。就是我们以为电影上已经是最惨的哦，但殊不知呢，真实世界哦，是比这些电影故事啊，这些电视戏剧都还要再更离奇、更可怕的。这些会被我们读出来的案件呢，有些是比较注目的，那有些可能没有被大家所注意到的呢，或许，我觉得它是更加悲惨的哦，尤其是像一些青少年的案子啦。或者是一些家庭暴力的案件哦，这些案件因为比较敏感，通常媒体呢也会比较闪躲，不会去报道。但像那样的案子哦，那样的悲剧，其实，我觉得是层出不穷的啦。一般人也可能我们比较少接触到，必须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哦，例如社工啊等等的，他们有去接触到这些家庭的话，才会接触到。好的，那下位留言的呢是，我们要不要让你知道那不知如何选择跟他一样吗？好，他说，侯市长选举要到了，不知道能不能敲碗侯市长，想听吴新华、胡官宝、张习明的故事。好，这个合体侯市长，我想应该会有机会吗？其实我自己也想很久了。那这个张习明的故事，我其实相当有兴趣哦，我也蛮想要去讲述的。可能之后吧，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邀请到适合的人的时候，可以来讲述。至于这个吴新华跟胡官宝的案子，我倒是还没有研究哦，我先把它列入清单哦。那侯市长的案件，其实之前也有听众有来敲碗过，尤其是那个幼儿园火烧车的那个案子哦，应该是。侯市长永远心里的痛了。好的，那下位留言的呢是唐韩主，他说继续五星支持。这几天听完 EP84 后面的听众评论，讲到沃仁贤的政法两集评论哦，有一些感想想要分享。跟部分听众一样哦，觉得案发团队邀请到很多可以谈论案件不同面向的来宾，这一点真的很棒。听到民政牧师这一集的时候呢，有一个想法涌上我的心头。大部分讨论案件的节目讨论的都是案件本身，但这一集呢，有点是在关注在这样十恶不赦的人的养成。很多人也许都和翁有一样的生命历程，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变成这样的犯人。而我觉得，如果有和翁一样的生命历程的人呢，听到这一集的内容，是不是有办法阻止他们走向一样的歪路呢？就像民政牧师说的，如果能够有人早一点发现并看出翁的才华，并指引他走向正确的道路，憾事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呢？现今社会各种精神异常的犯罪层出不穷，我想与其事后大家去谩骂这些人十恶不赦该死，如果我们在平常就善待身边的人和他人，是不是能够阻止很多憾事发生呢？很多人都说，善良是一种选择。我还是抱着希望每一个善良的选择能够造成很多的循环。听案发的一定都是善良的好人。好，谢谢这位唐韩主。那回应一下他所说的，其实《翁人行》的第二集哦，我们确实很大的一部分重点就是在谈论说，翁人行这样的人呢，到底是怎么样演变出来的？他是一开始就那么坏吗？还是有一些怎样的诱因，导致可能你我都心里面的那个坏那个果实突然无止境的去长大，然后发芽茁壮，变成一棵恶的大树？那这个果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能够去斩断它的方法等等的？其实那其实是我很多心里面的疑问了，也是我对翁仁贤这一个人的疑问哦。黄明正牧师呢所提出的一部分论点，可能在大多数的听众听起来哦是比较不能接受的。但我其实蛮认同那个明正牧师所提到的，也就是这位听众所留言讲的哦，那就是说可能像翁仁贤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去指引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让他去发展的话，或许这一切的事情并不会发生哦。我相信这些恶的种子哦，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有，只不过我们没有给予它足够的养分，让它去成长而已。可能是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遇到的某个老师，就把这些恶的种子哦，就把它给去除掉了，让它没有养分了。反而是把这个善的种子呢，让它开始成长茁壮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成长路途中呢，遇到的这些人哦，不管是家长，或者是的老师，或者是某一个愿意跟你提醒你的一些长辈，对于每个孩子的成长历程都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又或者，如果你在成长的路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个有意要拉你走向歧途的坏人的话，你可能也很难能够往善的那个方向去走去了。那这位听众还有说到那个，希望每一个善良的选择能够造成很多循环哦。我其实是相信这件事情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举动哦，是善意的举动，传递给其他人的时候呢，那别人也会感受到这个善意哦。比如说，今天你在路边上看到了一个人，可能他的行李掉了，那你把他给捡起来，并呢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他之后呢，可能就到派出所去领回了这一个东西哦。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很感谢当初愿意将他的行李给捡起来的这一个人嘛。尽管他可能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哦，但他在心里面呢就觉得说啊，那如果下次我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会愿意把对方的这样掉落的东西给捡起来，并且送到派出所去，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哦。这样就是一个善的循环。那我觉得在社会里面呢，就是因为有这些在做善事的人哦，他可能也没有在管什么善不善的循环了，他觉得他做的善事他就开心哦，心里面就舒服，所以一直努力的在做下去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台湾呢才能够整个的社会氛围，我觉得都是还算是不错的，善的循环是有在持续下去的。那听案发的呢？应该都是好人啊，都是善良人，好不好？那如果不是好人的话，也希望听完案发呢，可以慢慢变得善良，不要听完变坏坏的，那就不太好了。好，那这里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如果是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的脸书来搜寻我在案发现场，有脸书社团、粉丝团以及 IG 三个平台，通通追踪起来就可以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 ，Mr. Bus 的订阅赞助方案已经上线喽，可以每个月来抖内支持我们。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也跪求听众们推荐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